discussing trade, and I think at some point we are going to end up doing something which is great for China and great for the United States.
特别是呢，我们应该共同规划两国关系的未来。
众所瞩目的特席会在阿根廷落幕，白宫称会谈高度成功，中共官媒却过滤重要细节，美中贸易战是否真的暂时休兵？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之后，两艘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海峡。总统蔡英文称，两岸维持现状政策不变。
因此呢，在九合一大选之后啊，我们维持现状的政策仍然不变。
相关发展将对美中台关系造成何种影响？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12月2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共进晚餐，白宫随即发表声明表示这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谈，并宣布明年1月1号不对中国产品增加更多的关税，而中国则是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包括立即购买农产品。不过中共的官媒似乎过滤掉了一些重要的细节，稍后我们将请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为您详细介绍美中双方达成的共识究竟包括哪些细节。而就在特席宴之前，美国的两艘军舰28号再次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三次穿越台海。而根据福建海事局发布的消息，解放军8月同一时间也在台湾海峡中线西侧的海域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那么特席宴之后，美中贸易战是否是暂时休兵？台湾是不是双方在贸易战之外的那一个攻防阵地呢？在另一方面，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大片绿地变成蓝天。此时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强调，两岸维持现状，政策不变。但台北和上海即将在这个月举行双城论坛，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证实，已经透过管道争取复办东亚清运。而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说，要建构两岸工作小组，地方包围中央。两岸关系是否将露出曙光？海峡论坛新闻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还有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连线报道。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两岸交流的问题专家，建平科技大学气管系的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台北的演播室当中。严教授您好。
我以东宁啊，你们有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今天在华府参与我们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严建发教授。那么在美国之音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也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江启臣博士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江启臣博士，欢迎您做客海峡论坛。
主持人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台湾的听众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和我们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众所瞩目的特席宴落幕了，美中贸易战是否真的暂时休兵呢？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前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那么耀毅，对这次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以及大家对关注的特席会有第一手的报道，那我们下面就请耀毅我们做详细的介绍。耀毅你好。
哎，东宁你好。
好了，先请您我们介绍这次的20国集团峰会有哪些看点。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次这个二十国集团的峰会呢，是第一次在拉丁美洲举办，同时呢，也是第一次在阿根廷举办。所以呢，我跟很多当地人了解，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但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阿根廷现在的情况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因此呢，花了很多钱来办这样的峰会，其实是劳民伤财。那尤其呢，应该办这个峰会，应该对现任的总统马克里应该有正面的效果。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阿根廷现在的经济情况呢，说有很多的中国的投资，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也已经延伸到这个地方了，在当地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公司。那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阿根廷的当地人告诉我说呢，他们现在担心的是马克里总统呢，他在这个所谓的举债上面啊，这个国家的债务上面越来越高。那么呢，他们非常担心这样的现象。那么在这次的 G20 峰会上呢，最后也有提到，就是说中国答应说在输出他们的这个一带一路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债务不能够让其他的国家有难以负担的一个情况。所以看出来呢，在这个拉丁美洲这个地区，这个中国的这个投资建设以及这个对当地国的这个影响啊，还有他们的债务的这个负担，都造成了一些的大家重视的一个看点。动力
好的，那么在峰会上大家很关注美方的表现啊，美方的表现有什么亮点呢？姚毅。
是的，我们知道美国方面呢，特朗普总统原本是说有三个很重要的会议，当然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特席会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原本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那么之前也在来这个阿根廷之前呢，也说要跟这个沙特王储萨勒曼的见面，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了正式的跟普京总统的会面呢，后来取消了，因为白宫方面说呢，这个俄罗斯扣押了乌克兰的船只而没有归还，所以认为说要取消这个正式会面，但是后来呢，在场外，在场边呢，特朗普总统以及普京总统还是有非正式的两个人私下的会晤了。那么呢，这个跟沙特的王储也是一样，因为呢，这个沙特的这个记者卡舒吉被杀害的一件事情呢，美国的情报部门认为说这是这个王储自己亲自下令的。但是特朗普总统还有白宫已经发表了声明，就是说呢，因为沙特呢能够协助美国来制裁伊朗，而且呢有购买美国大量的军火。有大量的生意的订单，那所以呢并不会对沙特有特别的行为，认为还是以美国优先为主。那不过呢，后来特朗普总统还是跟沙特王储在场边有私下所谓叫做友善的会晤，那么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重大的会面上呢，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做法。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是说呢，特朗普总统在这次峰会的场边呢签署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这是来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那这是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这是临时突然宣布的，而且这本来也不是 G20 峰会的这个议程之一，是特朗普总统为了这个墨西哥总统呢，纽托刚好在这边二十国峰会的时候，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所以呢就在这个二十国峰会的场边签订了美墨加的贸易协定。那么特朗普总统也宣称这是他的经济成就的一部分。东宁，
好的，当然要依在这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在场边举行这个工作晚宴哦。那么白宫也在随即发布了一些声明，那么究竟给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达成怎么样的共识呢？要依。
是的，是的，这个特席会举办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这个白宫方面一直也没有，本来在特席晚宴之后呢，白宫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反而是中方的媒体呢先有消息传出来了。后来在这个昨天晚上11点多呢，阿根廷时间晚上11点多，白宫才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这个双方是针对了贸易以及所谓的芬太尼还有朝鲜问题呢达成了一些共识。那么在贸易方面呢，大家最关注就是原本特朗普政府希望要在2019年的1月1号之后，对进口的中国商品课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那么这当然呢，引起很多市场方面的恐慌跟担忧，那股市上也有反应过来。不过呢，在这个特席的晚宴之后，现在已经宣布了，1月1号之后呢，将不会提高到25%，不会扩大课征关税，但是呢，只有90天的时间来继续的协商，关于哪一些方面呢？关于所谓的这个强制的 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的盗窃保护、非关税的壁垒、网络入侵、网络盗窃以及服务业还有农业等等。如果90天之内呢，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相关双方能同意的协议的话，特朗普政府还是打算要把关税从10%提到25%。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多次强调过，这个美中的贸易的争端呢，也影响到他的朝鲜政策。他也很担忧说呢，这个如果说今天美中贸易没办法谈好的话，那么他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他跟金正恩个人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因此在这次美中的这个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跟金正恩委员要一道努力来实现一个无核的朝鲜半岛，那么也感谢中国方面的帮助。因为特朗普总统还特别表示说呢，他说这是一个精彩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对美国与中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与习主席合作是我的荣幸。所以看起来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两个人他自己所说的有这个特殊的关系，的确可能也促成了贸易上谈判的成功。董明，
要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共官媒啊，对这一次这个特席晚宴之后发布的一个讯息，就有网友发现，事实上中共官媒在谈这次特席会达成的共识的时候，是过滤掉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有九十天谈判的一个降低关税的一个前提啊，中国官媒是没有谈到这些重点和细节的。还好您帮我们美国之音做了介绍。那么各界就解读这一次的特席晚宴究竟是不是会让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兵？那不晓得您所第一手的观察是，究竟双方达成的共识对接下来的美中贸易战的争端是不是可以有所解决呢？耀毅。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很有趣，就是在这个特席晚宴上呢，坐在特朗普总统右边的是财政部长姆努钦，坐他左边的呢是国务卿蓬佩奥。那么我们这个就彰显了，就是说可能是特朗普总统在位置安排上呢，这一次主要谈判的这个他的助手。那么姆努钦呢，我们知道他跟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是属于比较一致的，就是会考虑到美国商界还有华尔街的股市的这个影响。那么因此呢，他们对中国的这贸易战是不希望说打得太过强硬，以免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的表现。那但是另外一位这个白宫的顾问呢，纳瓦罗，他是主张对华强硬派的，他是希望说呢，能够借由贸易的这个手段呢，能够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包括特席晚宴之后，后来空军一号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晚上9点要起飞回华盛顿之前呢，他这个对记者表示说，这次特席会谈得很好的人就是库德罗，而不是纳瓦罗出来对记者说话。所以看得出来呢，可能这次是说所谓对中国比较温和的一派，可能在贸易上是先占了上风。那么刚才提到了，包括像蓬佩奥是坐在特朗普总统的左边，那么蓬佩奥当然也是去到朝鲜跟金正恩多次见面的主要谈判的这个人。那么所以呢，这个刚才在说到声明当中也说到了，特朗普总统也很感谢习近平要跟他一起来处理朝鲜半岛无核化。所以呢，可能在这方面呢，也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次的这个谈判上面愿意做出了一些温和的让步，包括像刚才我们讲的九十天，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条件，然后能够说让美中关系除了在贸易上面呢，在外交上面，在这个像他说芬太尼的毒品的这个管制方面呢，都能够各个领域都取得一些成果，这样子呢，美中关系能够做一个全面的发展。
好的，耀毅，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一下这次特席会对美中关系的影响，非常简短的，耀毅。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沙特王储因为这杀害记者的事情呢，也受到大家的关注。那特朗普总统之前发表的这个言论也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沙特呢跟美国有很大的军火的这个购买啊，那因此呢，现在也会导致很多人担心说，特朗普政府是否会把美国优先，或者是说经济，或者是经商作为优先来摆在人权或其他的议题的前面。所以现在如果中国已经答应了要对美国购买很多的商品，花很多的钱的话，是否在其他的方面，包括像台湾问题方面，或是说南海问题方面，都会做出让步，那就是外界现在担忧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感谢耀毅。好的，那么另外呢，美国之音的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也在特席共进晚餐之前呢，专访了特朗普总统。下面一起来看一个简短的专访特朗普总统的片段。
我这话已经说过很久了。我还是年轻开发商的时候，我对您、对大家都这么说。我说了很久，我过去还举过日本的例子，但现在日本的问题少了些，但是日本的问题还是不小。但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就好像我们没有人懂得谈判、贸易、谈协议。我们有几乎8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我正在改变这一点。我们从美墨加协定开始，它取代北美自贸协定。我们刚刚跟韩国达成了一项很棒的协议。我认为您很快就会看到一些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正在跟欧盟谈，美国一直被欧盟整惨了，并且再次要说的是，我会跟中国的习主席共进晚宴，也很有可能达成点什么。
好的，是美国之音在特席晚宴之前对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专访。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的白宫记者特别介绍这个两人达成的细节，特席两人达成的细节，人家说这个细节就在魔鬼当中，你怎么分析这一次的特席晚宴对整个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有人说是战术上看起来好像暂时休兵，但是在战略上仍然维持美中长期对抗的一个大格局，你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这个说战略跟战术这个区分是对的，就是说因为战略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经贸利益，包括这个制造业高科技不断的在提升，那当然这里面有包括美国对它的控诉，那另外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增加，尤其这个有关对称的战争，包括像导弹啊、潜艇啊、或者这种网络攻击或者太空战等等，这些它都在提升。所以对美国来讲，他觉得他经济跟安全都受到威胁，所以这是属于战略的。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只是拳击赛的第一回合而已。我认为川普就是希望透过经贸战来消耗中国，接下来再同时也用军事的压力让我受到一种更进一步，就说他是反应的，或者说经贸跟武力军事两手这个作为。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江启臣江博士，您又是怎么观察这次的特席晚宴，而且是加入台湾因素来跟我们分析的话，台湾又刚结束这个九合一选举，对整体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它会是一个中长期的，虽然现在短期看起来经过这一年我们看到起起伏伏，昨天的川习会上面虽然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暂时的休兵了，可是它有一个休兵期90天，
是，
所以这90天到底中美双方的承诺能不能达到比如说中方答应要买的东西要改善的事情能不能做得到那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扬言就是恢复原来的这个要准备的再增加关税嘛，好，实际上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中美双方也曾经达成一度的协议，隔天马上就推翻了，隔2天3天就推翻了，然后后来美方就继续加征这个关税，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上面，当然在谈判上面，它有它技术上面、战术上面的运用，战略上面，它绝对某种程度上是要抑制中国的扩张嘛，不管是在经贸上面、军事上面，或者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特别是南海的议题还有美国的势力范围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经贸议题是暂时的休兵，可是这只有90天，90天后是另外一个开始那当然台湾在这当中，美中台三边关系，台湾是当中的一个角色，但是跟这两个国家比起来，我们不是大咖啦，也不是霸权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这个关系里面的自变数，而是一个因变数，可能会受这两个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影响。那九合一大选刚结束没有错，在台湾的国内政治上面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变化，可是我觉得这个短期上不至于会有直接影响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个地方，但是未来马上紧接着要上场的台湾的2020的总统大选，那就很难讲了因为毕竟九合一大选还是被界定在属于地方的一个选举，虽然也是有全国大选的一个效应，但是毕竟它在一些国家论述上面、安全论述上面，或者台湾未来总体跟其他国家两岸关系上面的论述，它不是焦点，所以我觉得它的影响不会那么直接，暂时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好的。 那非常感谢江启臣博士。那我们要介绍一下，就在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啊，特袭举行晚宴之前，有两艘美国军舰是再次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三度穿越台海了。那么中共解放军呢，27、28两天也在台湾海峡的中线西侧海域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那么美中两军在领导人共进晚餐前自由航行秀肌肉，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因为刚才张启臣博士提到这个美中贸易战啊，看起来虽然是暂时休兵，但是可能还会有变化，要看接下来两方怎么去落实昨天达成的共识。但究竟美中双方在贸易战之外的另一个攻防阵地，是不是就是台湾跟台海呢？严建发教授，
我想目前可能会集中在南海哦，台海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议题，因为对中国来讲，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那块饼哦在月亮上根本拿不到，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月饼是在他的口袋里头，所以大家都不愿说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对台湾进一步施压的时候，美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啊。所以我想，中国应该未来不至于会再犯这战略的错误。但是南海这个议题，我看很难避免，因为中国过去这个扩展的400倍大的这样一个岛礁，那美国的自由航行的这个等于范围缩小了，而且这里面涉及到战略安全，所以包括像法国啦、英国现在都过来了。嗯，所以我想，下一场现在就是经贸问题，然后到北韩问题，到2020年，当川普要竞选连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军事方面也会被提出来讨论。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全面性的哈，它不会局限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冲突而已。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两党有共识，就是对反中议题有共识，学界也开始有这个反省。
嗯哼，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再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江启臣博士，我再集中在台湾的问题请教你。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胜，民进党惨败，这相在某种程度来讲是给了北京舒缓压力的一个机会哦，至少在台湾问题方面。那我们又看到昨天晚上的特袭晚宴哦，在这个至少是90天的谈判，还有这个明年1月1号之前是不会把关税提高到25%，相对来讲也好像给习近平一个在美中贸易战这一块作战领域的一个喘息的空间。在两边都获得稍微舒缓压力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接下来两岸关系会出现什么变化？习近平对台湾的策略会不会变化？还有特朗普这边对台湾的这个出牌跟较量，是会更谨慎，还是两方更激烈的过招呢？您的分析。
我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台湾九合一大选，它不至于会有立即对中美之间关系产生马上的影响或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带出了某种程度的讯息，那个讯息就是选举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民众想要的是一个务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民众不喜欢过度的意识形态，民众不愿意看到我们的两岸关系或对外关系呈现过度的紧张跟对立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结果所带出来的讯号，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对于现在的执政者，台湾的执政党，还有未来可能要在总统大选里面有意参选的这些候选人来讲，包括政党来讲，可能他在解读这一次选举结果上面，他必须非常小心去解读啊。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我不把它解读为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它是一个人民的胜利。所以人民大于政党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是充分的展现的啊。那人民想要告诉政府、告诉执政党什么事情？也就是我目前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希望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过度的这些政治符号的操作，目前在台湾民众当中，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也不是他想要的。那这个回到刚刚你讲的说，那对于美中双方在处理台湾问题或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他又该怎么解读或怎么出招？特别是对于北京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告诉北京当局，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走到目前这个阶段，人民是做主的啦，好，而不是政党要再做主。过去来讲，人民可能是变成政党的小弟之类的，好，可能被意识形态牵着走，可能被一些美丽的政治口号所迷幻，好。但是经过这几次的政党轮替，还有大家对于眼前生活的关切，大家已经开始 觉悟或者觉醒，知道哪一些是可信，哪一些是不可信的。那特别是台湾的对外关系跟两岸关系，其实民众也慢慢了解到，这当中我们也可能也必须务实平衡的去处理这个两岸关系跟美台关系，或者美中台的三边关系。过度的激化对台湾其实不是最有利的，所以即便美中之间有贸易战，美中之间有霸权的争夺，或者说在整个区域上面，包括美国一直试图要维持的航行自由，还有在南海的影响力这些等等，台湾也都了解，我们也不是不了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去叫牌啊。但是作为一个被动因应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应该务实，是应该跟这两个国家美中维持一个平衡、友善，然后对台湾有利的关系，是不是应该这样对台湾最有利？还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靠边站、选边站，或者选择某一个方向上面的这个倾斜？那我觉得在过去这两年民众也越来越清楚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所以这一次的投票结果某种程度上也供两个政党或者主要政党甚至包括美中两个国家去做解读，尤其在后续对台的政策上面，还有台湾对两岸还有对国际的政策上面，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是不只是台湾岛内的三角平衡，也是整个美中台的三角平衡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感谢江启臣博士，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在这一次选后之后，我们就注意到，当然刚刚两位都提到了要把这个经济就做起来，其实是这一次选举人民传达的一个最大的讯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台商也好，港商也好，都已经撤退了。香港的这个李嘉诚就不用说了，很多台商也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来。彭博社有一个报道，就说这个如果说台商，因为台商在大陆多半是投资的是科技业嘛，如果说他们回来的话，他们会选择的地方是桃园，因为呢，桃园第一个它有这个桃园机场，那么第二个呢，它距离台北这个交通又很快，很便捷，所以这些到大陆的科技业台商科技业者，如果要回来台商的话，第一个会选择的是桃园。那这当然讲桃园市长郑文灿听到应该会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一次主张这个人进来货出去的这个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他是主张说希望能够把跟这个大陆靠拢的。那您觉得这两种模式？当然说一个台商回来我们很欢迎，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能够赚大陆的钱，您觉得这两种模式您怎么看？这种是不是真的能够互补之下把台湾的经济给带起来？
是因为在选举里面的两蓝跟绿的基本盘，或者是所谓的基本教育派，大家不会受这个影响。那中间的或者经济的输家，所谓经济输家就是过去比如说高雄啊或台中，因为仰赖陆客很多，那现在切断了奶水以后，很多就失业，比如说民宿啦、开计程车啦、摊贩等等，很多相关的行业可能就受到影响。那这些可能就是说经济输家，他可能就不会投给民进党。那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因为他自己去解读说，哦，因为这样子他们政治成功也好，他可能放更多的水进来。可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那我们会回到以前对中国的依赖，万一他要把水龙头关掉什么？所以我想可能更当务之急是说，如何让这些台商回来以后制造更多的产业再投资台湾，不管是桃园也好或其他地方。另外就是对外，包括像南向政策一起在推动，还有包括跟美国、日本、欧盟的关系也把它加强。我想可能一个国家的这经济发展不能只仰赖别人的善意，因为实际上说实话就民进党对中国来讲也没有恶意啊，他还是把门打开，只是他要求要在他的政治前提，那当然他不能接受，那不接受他政治前提就叫恶意，不是恶意，这只是守最基本的这个底线而已。所以我想可能我们还是欢迎中国旅客来啦，或者投资，但就是说不能被官方操纵。如果他到时候要把水龙头关起来，那你还是一个经济输家。那这一般来讲可能挣扎在生活的这个瓶颈里面，这些输家他无法去理解这政策问题，但这个东西就是政府要去游说， 让民众更了解这长期的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袁继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这个江启臣委员，就是您觉得在目前这个美中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情况之下，台湾目前就是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因应情况如何？那您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台湾能够最好能够实施出来拿得出来最好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中美关系很复杂，没有错。我刚才也讲，台湾可能没有办法在两强之间扮演什么样子非常主动的一个角色，往往都是被动因应的。但是我觉得策略上，台湾也不能忽略自己本身在美中台三边之间，它可以掌握的一些主动出击的做法，或者在当中我们如何去自我定位，采取稍微或者更主动的一个角色啊。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执政党民进党的政府必须要特别去思考的。那尤其在美中在经贸上面或者战略上面的相互的竞争或者经贸上面的摩擦，台湾可能更必须要小心，因为这个动辄影响到台湾在各方面的一个利益，特别是经贸上面还有经济的发展上面啊。所以我会建议啊，这个政治上台湾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基本上还是应该要采取友善、和平跟平衡的一个关系啊。那对内当然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啊，这个降低风险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特别是在自身竞争力的一个强化上面啊。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们作为两强之中啊，常常是难为小啊，所以如何灵活务实还有做好准备啊，因为很多的主变数往往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还是必须强调，跟美中维持一个平衡，维持一个友善，维持一个和平的台湾关系，其实对台湾来讲某种程度上是现在当中可能不是最好，但是至少是次佳，或者某种程度上对台湾来讲利益最可能维持或者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基础哦。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必须强调，对外上面务实灵活，对内积极充实哦。尤其美中之间的贸易争夺或者贸易上的竞争，或许让有一些机会给台商愿意回来台湾进行再次的投资，或者回来台湾做某种程度上不管是避险或其他方式哈。可是台湾本身没有准备好相关的因应给他们，这个不光是人才，包括能源，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的五缺这些问题，如果本身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即便有这样子，或许因为两强相争之下，我们可能得到的机会，我们可能都会错失良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快念四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回应网友们的评论，并跟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了。第一位是张庄这位网友，他说二十国集团峰会，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可以说是对美国竖白旗投降了，答应了美国大部分的条件，但是根据以往中国阴奉阳违，拒不遵守各种协议的经验，这次 G20 的美中协议可能又是中国的一种诈降战术，就跟2000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先答应所有的规则，但是以后根本拒不履行世贸组织的所有的规则。这是张庄网友这位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疯狂宇宙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其实不会想要整垮中共，因为美国没义务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中国的稳定对美国也有好处，整垮中共的代价太大，美国负担不起。哲野这位网友他说，什么协议事实上都没有达成，这就是中国要买美国的农产品，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另外一位网友 STGY007 他说，不是中国做出让步，而是中国慢慢的回到了遵守国际普遍的原则上面来了。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来回应一下刚才的网友们的评论，其实还有很多网友评论，稍后我们再来念。先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中国确实慢慢必须要回到这个规则上来，但是接下来就看这三个月的表现。这三个月表现如果不如这个美国跟他之下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协约的话，那川普会更有力量来打中国，我想美国会更支持。那我说想这一次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不管怎么讲应该中国算是一个最大的输家。
好的，感谢尹建发庄。事实上，各界对于这次美中的昨天这个特席晚宴达成的协议，好像各方的解读都非常不一样。有认为是暂时休兵，有认为是中方向美方投降，又认为说后面还有很大的变化。再念很快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张启成博士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啊。李瑞敏这位网友他说，美国与中共的矛盾是制度上的矛盾，是规则上的矛盾，经贸矛盾是上述矛盾的衍生。中共如果不改变制度，不与现代文明相向而行的话，美国是不会轻易休兵的。这是李瑞敏对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央丽，他说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美国也是想达成一定的协议的，哪怕跟当初提的要求有稍微的不同，但是在这次谈判的结果之后，能说明北京不可能看不出来，所以北京肯定会继续的提出无理的要求，直到榨干美国最大的忍耐程度为止。这是央丽他的个人看法。张启成博士，
我们常在这个国际上讲一句话哈，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啊。所以美中这一场贸易战，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国家利益至上，美国讲美国优先啊。那中国大陆有他想要达到的，不管是2025或他其他的一带一路等等的，所以国家利益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谈判，实际上昨天的川习会只是中间的一个逗点，还没有写到句点，我们可能还要继续看下去。
好的，非常感谢江启成博士。那么有关于特席晚宴的相关讨论呢，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的美中台关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国家，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束，辞去党主席的蔡英文总统强调，两岸维持现状政策不变。但台北与上海即将在这个月举行双城论坛，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证实，已经透过管道争取复办东亚清运。而高雄市长韩国瑜也说要建构两岸工作小组，地方包围中央，两岸关系是否将露出曙光呢？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总召集人江启成博士，一位是前台湾外交部的研社会主委严进发教授。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欢迎三位。那么台湾九合一选举可以说是民进党惨败，执政县市砍半，从13变成只有6个，大片的绿地变蓝天，可以看到图上这个颜色哦。那么在6个直辖市的市长当中，6都市长当中呢，国民党是拿下了北中南的3都，包括了新北市侯友宜、台中的卢秀燕，还有高雄的韩国瑜。那么我想先请教在这个华盛顿县长张启成委员啊，台湾九合一选举过后，可以说是蓝绿版图，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整个的变化，绿地变蓝天，地方包围中央的一个态势啊。刚刚也提到了，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会复召开，就在这个月的20号。那么台中这次卢秀燕的这个选举，你也扮演很重要角色。那卢秀燕已经证实，已经透过管道要跟对方来争取，说有意复办台中主办这个东亚清运。那么高雄市长当选，韩国也说还要建构一个所谓的两岸工作小组，那过去也是有的啦。那您看来这个地方包围中央，两岸关系是不是有可能从冰雪中回春，露出曙光呢？
从选举的结果，当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如果只是很狭隘的从统独来解读的话，也就是说从选举结果然后把它解读的是民众偏向统或偏向独的话，我觉得这个解读可能会不是那么的精确，或者是贴近整个选举结果民意的一个展现啊。我还是把它看成是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它代表了民众追求务实啊，民众希望搁置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民众也讨厌政治上面的恶斗啊，那民众希望看到的是迫切跟务实的解决问题。统独问题不是不重要，但是它在目前民众的这个 优先次序上面，它或许不是最优先的议题，也不是急迫性的问题。所以整个投票结果，其实呈现几乎是一半以上，超过一半以上的民意是认为务实处理所有问题，包括两岸问题，包括我们的对外关系，包括对内的这些政治经济问题，是他们最关心最在意的。所以这一些当选的县市长，特别是六都，他夹着几百万的民意，这些民意告诉他你应该做哪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有一些是跟两岸关系的改善有关系的，或者两岸之间互动的气氛有关系的。所以韩国瑜提出来，他在辩论的时候他就直接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他支持九二共识，然后他热爱中华民国啊。那当然其他的候选人也有提到类似的啊，所以在当选之后，韩国瑜立即讲说他会成立两岸工作小组。那卢秀燕因为在选前呢，他也针对这个东亚清运被停办这件事情，他除了表达遗憾，其实他也是支持林市长继续争取的。所以他当选之后，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要履行他之前所讲的承诺也好，或者是当初的期待也好，所以他在第一时间就表示愿意努力去让这个东亚群运能够在台中复办啊。那会不会因此就造成所谓说地方包围中央啊？
你说北中的北中南都是开始跟大陆进行更密切的交流，跟蔡英文总统不一样。
其实在之前还没有选举之前，蓝营的八县市其实跟大陆还是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往来，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气氛那么的好，
因为受15个县市，
对，因为受到中央的影响。但是现在即便有15个县市，或许这15个县市都会因此跟大陆之间有更多的往来，更密切往来。可是中央还是民进党执政，所以关键还是在民进党对于北京的态度，还有北京对民进党之间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上面的改变。那如果这个蔡英文政府或者执政党他在两岸政策上面他仍旧不做任何的调整，或者有两岸之间有任何善意的这些出现的话，那可能只会维持在地方热但是中央冷，甚至地方热的状况底下，也就是地方可能两岸之间互动变热了变多了，可是可能会受限于中央政策或法令上面的一些规范，而让这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些我们目前还看不到的波折或可能的变化。所以这部分可能在未来一年，尤其未来一年也涉及到总统大选的竞选，所以这些问题会搅在一起啊，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也不一定。
好的，感谢江启臣博士。张博士提到这个可能未来台湾是地方热中央冷哦。那我再请教严建发教授，之前也很快介绍一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他的说法。马晓光是表示说，只要是对两岸关系性质和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就欢迎两岸城市之间展开交流了。那么两年来影响和阻碍两岸交流的根本性因素还是民进党当局的限制政策，这个障碍如果不移除，两岸的正常交流就无法顺利的实施。这是马晓光的说法，好像也符合刚才说的地方热但是中央冷，因为毕竟中央的这个政策还是跟现在国民党15县市可能即将展开的交流是不一致的。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有人说可能是北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甚至有人说的解读是说这个选举结果显示是台湾人民投共，然后甚至说是北京对台湾的习近平对台湾的穷台政策奏效了。因为毕竟高雄市会有寒流是因为民生问题嘛，那高雄市最近这几年来是很明显的大陆观光客是不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骨牌效应造成这样子九合一选举的结果？我想请严建发教授跟我们解读一下好吗？严教授，
我同意刚江委员所讲的，其实选民是很务实，所以对这些经济失败者来讲，输者圈来讲，他当然是希望生活能改善。可是在马英九执政这八年里面，他们该开民宿的或者买车子的或者这些摊贩等等相关的行业都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当然他们就会抱怨，他们不可能投民进党。那现在回来了，就是说如果说再重新再依赖中国，那将来是不是会像吃鸦片一样无法来解套啊？但是我想讲，整个经济其实也在改变，中国它现在的问题也很多，包括它经济也往下走，而且有关于这个分工链也受到这个瓦解或者说松动， 很多台商都回来了，所以整个情势在改变。那南向政策也推得不错哦，那跟日本、美国关系也进一步发展，所以很多在变动。但是就意识形态来讲，我倒觉得这一次反而是趋中，因为就国民党来讲，也许我们没有资格来谈了哦。但是我感觉就是有过去有所谓的外省挂跟本土挂，那这一次可以显然就是包括高雄跟台中都是属于比较属于外省挂的这个边缘或者比较不是非主流啊，那跟本土在它的这个结合，所以在包括韩国瑜的选举里面，很多这个国民党的这些比较核心的都没有受欢迎参加，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种趋中的一个效应，所以我想未来应该是不应该把它过度解读说哦台湾向中国投降了或往中国靠，我觉得不是，应该就是具体的这个民生问题要去解决。假设民进党能够为这些经济输家能够提供一条活路，我想他们也不见得期待说一定是陆客来或什么的。我想总之就是说这是一个务实的问题，对于一个这些经济输家而言，你说什么这个音乐厅啊或者多么好的这个桥，对他讲那个是没意义的，他要的就是生活。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民进党必须面对的，尤其包括像年轻人的这个工作问题，可能也是当务之急。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继续请教张博士之前，很快介绍一下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说法啊。那么蔡英文是在11月30号会见在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访问团的时候表示，虽然执政的民进党在刚刚举行的台湾地方选举中失利，需要检讨，但台湾民众并没有在两岸议题上做出选择或是有重大的转变，因此政府将不会改变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另一方面呢，正在美国西岸访问然后马上到休斯顿的这个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他是在媒体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是地方公职人员的基层选举，跟两岸政策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也没有所谓亲中或是不亲中的问题。这是蔡英文跟邱垂正陆委会副主委的说法。请教在现场的江启程博士，你怎么看蔡英文总统说这个两岸维持现状的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北京对台策略会不会改变呢？现在习近平好像这至少是证明公投啊，这些压力也稍微趋缓了，然后在美洲贸易战这个战线也稍微比较喘一口气，您认为他接下来的对台政策会不会出现转变呢？江博士，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叫维持现状，刚刚蔡总统提到的维持现状不会改变，这个是他2年前、3年前竞选的时候讲维持现状，但是经过2年半的执政，我想这个现状其实已经改变啊，包括两岸的气氛，包括台湾的对外关系，断了5个邦交国，啊，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变化，其实这现状某种程度上它是已经发生了质变跟量变的啊，所以当这一次九二一选举完之后，所谓未来维持现状这个政策不变，所代表意义其实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直接回应整个。选举完之后民意的一个展现啊，那当然民意在这一次的展现并不是要去决定说你是要亲中还是亲美，好，民意不会这样子展现，结果也不是这样子展现，民意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任何这一种二分法的做法其实并不是民众所愿意看到的，因为二分法当中的对立对台湾造成的伤害，不管是在对外关系，对大陆的关系，甚至在对内的这些政党政治上面的关系，用简单的二分法，不管是亲美亲中啦，或者是统独啦，本省外省啦，哦，这些等等，其实在庶民的眼里面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他们也不想再听到这样子一种政治上面的这些所谓的文青式的用语啊，并不愿意看到啊，那美国当然未来在对台湾的政策上面，是不是因为蔡英文总统或者是刚刚提到的陆委会的发言所讲的这样子话，而政策上面就会有变或不变哦？我个人还是认为，美国某种程度上虽然川普他是一个相对比较照进的领导人的总统，可是你会发觉他到后来在对台政策上面，他还是不得不某种程度上回到原本的一些妥协，就是美中长期以来在台湾问题上面大家所讲的三个公报、一个台湾关系法啊，这样子的一个框架里面，因为这个格局在目前看来 美国单方面也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面去把台湾问题做跟过去有多大不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啊，比如说美国不可能跳出来说我要支持你独立或支持你统一，你既然没有办法的话，其实在任何要跳出原本美中关系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面的框架上面，就是很难做得到的事情，只能在一些细部的战术上面，或者是一些实质的互动上面做一些微调或者调整。
好的，感谢江启臣博士。继续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虽然这次台湾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如果说是台湾人民对于统独的选择或是亲中不亲中的选择，这样的解读大部分的人都说这样是不对的诠释跟解读，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两岸的官方针对这个统独在选后做了他们各自的表述哦，因为这个国台办是说这个证明公投的结果显示了台湾搞台独是注定失败了，那么台湾的外长吴钊燮也在选后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也强调台湾是一个实质独立的一个政体。那你怎么看这次的证明公投结果，两方有不同的说法，还有这次证明公投虽然挫败，但是很多人在关注说其实2020总统大选更重要啊，是不是两年之后还会再来一次所谓的入联公投，这样的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严建发教授，
入联公投是会这个可能性存不存在，这个很难说，因为这个只要联署过了，你政府不做也不行的，所以这个不是政府的态度和政策的问题。不管怎么讲，就是说这一次应该算是台湾民主化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基本上算是比较干净的选举，因为贿选层次很低，而且少个案比较少数。另外就是说赢者也没有很骄傲，那输者也很有风度啊。那包括像公投过去，国民党都反对，这一次也赞成了。虽然说，在公投议题上似乎支持国民党的比较占优势，但是这是过程嘛。我想，这个所谓的路远不须愁日暮，这个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不必要考虑到这个日落日出的问题了。所以我想，长远来讲，这对台湾算是一个进步了啊。那至于说，到底现在有没有选边问题，我想统独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两边的基本盘，但中间这选民比较关心的是务实的问题，尤其在地方选举上，它不是中央选举，所以我想中央选举跟地方选举性质会不一样啊，而且未来这一两年还有一些变化，那台湾的选民在这方面对这个政治的这个选择基本上已经开始慢慢比较市场化，也就是说除了理念以外，他还考虑到务实的一些问题，所以任何政党都不能把很多事情视为当然，要跟着调整。
好的，
那各调整包括像国际关系啦、两岸啊或人民的需求，这三者方面的平衡，可能都必须要考虑到。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那么简单请教两位来宾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看未来的这个选举的发展，特别是大家现在关注就是2020。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目前从民进党来看，这个主席跟秘书长都已经辞了，从政来看的话，交通部长、环保署长、农委会主委都已经辞了，这些都被认为是这个要为败选负责的。那您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辞职深度够吗？那民进党还说要下乡倾听民意，您觉得这样子足够为民进党维持2020的盘吗？
我想蔡主席他已经在演说以上对自己做了很多的这个批评啊，认为败选要负最大责任有哪些的问题，所以如果他能针对这些下去改，我想是应该是可以有一些改善，但我觉得政务官本来就应该为执政党，事务官是要走，但政务官本来就要为执政党，可是你看到这一次很多议题是政务官都没有出来捍卫，那你让一个总统一个人去编或者行政院长，这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的政策细节都在部长最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要去聊想一下，这真的是属于管理的问题。我觉得蔡总统不需要到处跑，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身边这些阁员、这些要员应该好好的多分工或授权，或者说多从他们的就运用他的这个同意的这个能力去处理，而不是 一个人在跑在前头。
嗯，是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也请教姜委员，您这次对中台湾这个了解很深呢，大家也觉得说中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您觉得中摆未来会继续摆吗？
基本上我想这一次的选举，当然你说从冲摆的角度来形容的话，或许感觉上好像是说从过去支持绿营摆回到支持蓝营哦，那好像这个中摆的速度也摆得比过往还要快，过去可能至少四年乃至于八年才有可能整个摆回来，但是这一次似乎好像不到四年哦，甚至如果从中央选举的角度是两年半的时间了、啊，就已经摆回来了啊、哦。可是我觉得不能单纯的就用中摆这样子的蓝绿的摇摆哈，摆来摆去来做这一次选举的解读啊。我认为这一次选举的讯号其实在告诉大家，就是说人民是大于政党的啊，那是几乎是人民做主的时代，这个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在台湾民主的发展上面，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某种程度上，虽然选务的过程呈现了一些乱象齁，然后也造成民众投票的困扰，但是选举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进步，而且也相对比过去的选举来讲，我们刚刚提到包括严教授提到，就是说那贿选的层级低也少了齁，那这个加上有公投这样的议题进来，那民众其实非常踊跃透过公投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都是进步的齁，那这个对于下一次总统大选等等，我觉得至少也给未来要参与总统大选的人给了他们相当清楚的讯号，那个就是说这是一个人民做主的时代啊，人民大于政党的时代啊，人民不再是政党的小弟，而是政党的主人，甚至是选人不选党，选政策不选人的时代已经渐渐的来临。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时间关系，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简单的回应跟总结啊。这位笑笑天网友发表他的个人看法是，他担心国民党本质上是想利用对岸从经济上套大陆，大陆也不会傻，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之下，今天如果帮助了国民党，明天民进党又上台了，那么钱不是白花了吗？这是笑笑天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疯狂Eric Frederick 他说，统独问题不重要，只要民众过得好。中国趋向于民主，经济繁荣就是最好的。什么时候真正普选，人民有选择自己的村长、市长、主席的权利，那么才是新的希望。新的希望总会到来了，现在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我想请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江启臣博士跟回应一下，也做个总结。这次您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当然也是美方非常关心这次九合一大选台湾选情最后的，跟美方来做个总结。那美中台关系如何进行一个再平衡，让台湾更安全呢？跟我们进行简单的总结。
我想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巧合，刚好台湾的九合一大选之后，然后习近平跟川普也刚好见了面啊。那美中好三边一直都有很微妙的变动关系，但不论如何，我个人还是重申我刚刚所讲的，唯有同时处理两岸关系跟这个台美关系啊，这两个关系它不是零和的关系。过去其实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也证明了这两者是可以同时并进的，它不见得是零和的关系。唯有这两个关系处理的平衡、处理的友善啊、处理的某种程度上对大家来讲是可以妥协、可以接受，那对台湾来讲，那个才会是最大的利益。
好的，感谢江博士。那么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们综合上下半场啊，这次是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也是特席晚宴达成共识之后，您这个认为美中台关系是不是有个机会重开新局，或是进行一个再平衡，然后对台湾也是更加的安全呢？您的结论大约40秒。
我到在江委员的说法就是说，台湾其实只是一个应变项啊，是很被动的啊。他没有比较没有主动的这个选择，所以接下来看美中之间的一个发展关系，我们设想美中进入一个恶化冲突，难道台湾能够不选边吗？这是个现实问题啊。所以我想维持平衡是重要的，可是假如你为了所谓的维持平衡是说在中国他设定的这个框架里面，那个和平是没有意义的，那是假和平啊，假稳定，因为你迟早他就会步步紧逼你，更何况连美国这么大国，他都很难跟他在这个问题上较量了。 更何况我们啊，所以我想这个平衡动态平衡应该是需要我们两党哈就是至少两大党或者其他在野党一起来讨论来找平衡点。第二个，我不觉得中国在会台，因为中国都是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他包括其实会台也是要拉一些人拉一些资金去补充中国的不足，尤其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资本外逃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不要把中国的善意过度高估。
好的，感谢台湾前外交部原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立法院党团总召江启臣博士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要继续跟您讨论的是特席会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